收看美国之音7月2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上高喊的新制生产力与中国现代化，是不是用中国老百姓的钱和命来作为代价？中国近来恶性社会事件频发，人性中的恶魔究竟是如何释放出来的？观众朋友们可以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中共第20届三中全会闭幕之后，官方公布了长达20000多字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有专家解读这份决定当中，有关于水电、交通价格优化、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说白了就是要变相授权地方政府向老百姓割韭菜。另一方面，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上高喊要以推动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新制生产力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但反观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基础建设却是接连爆出豆腐渣工程。与此同时，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称，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无人驾驶试验场。习近平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不是全靠割韭菜？新制生产力的背后是不是以中国老百姓人命作为代价的盛世悲歌？时事大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邱博士你好，各位观众好。
一位是自由中国运动的发起人邱家军博士。邱家军博士也欢迎您。
主持人好，陈老师好，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陈破空先生，我们看这一篇长达22000字的这个决定啊，据说是习近平亲自领导担任这个小组长啊，由这个王沪宁还有蔡奇等人跟他一块儿花了6-7个月啊写出来的。那么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完善、改革、优化等等，但是我们细看，我念一段给大家来听听看。他说要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的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之后呢，要稳步的下划地方，优化构享税的比例，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的适用税率，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的管理权限，还要改革房地产开发融资方式以及商品的房的售预售制度，完善房地产税收的制度。我想请教陈破空先生，怎么解读啊这份长达20000多字的这个决定当中，究竟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有哪些部分啊？看来解决财政问题的方法之一，是不是像外界批评的那样，是要授权地方来向老百姓割韭菜呢？您的看法？
首先呢，在20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中共呢首先发布了几千字的一个公报。然后呢，发布了这个22000多字的这个决定。那么从公报到决定呢，其中关于民生部分有8个字很关键。他说，关于民生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其实就很勉强，也就是解决不了民生。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那么现在说把地方政府叫他去增加各种价格或者是优化下放权利呢，它有两个背景。一个背景是去年底的时候，说这个三中全会为什么一拖再拖，推迟了大半年呢？说去年底对地方上，这个省部级以下的官员有一个摸底，结果发现下面反映上来的意见呢，跟习近平他们这个当局的想法完全相反。因为习近平和王沪宁当局的想法，三中全会进一步往左推、往左转，结果发现地方上反映的意见呢，跟他们很不一样，因为他们更靠近前线。其中一个意见就是希望像房地产呢、税收啊、财政呢，地方上能够更多的自主。因为经过3年清零、3年封城，他们财政已经崩溃，转移支付已经都不行了。原来说江苏、浙江、广东、上海还可以有盈余转移到什么落后地区，什么西北、西南了，这个也不行了。所以当时中央政府有句话说：“自家的娃自家抱，中央不兜底不买单。”那地方政府要求自己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文件中，刚才主持人讲到这一段，就是体现了这一段，把责任往下转嫁，由地方自己去扩大财源。那么另外一个，中国内部还有一个看法，他们认为呢，像美国、日本这些国家都是内部消费型国家，而中国不是靠消费，中国是靠什么房地产的基建啊、投资啊、发钞票的拉动的。他们想把它转为了消费型的经济，他们认为老百姓手上还有钱比如说老百姓喜欢存款，所以要进一步的榨取老百姓的钱财。所以这个决定中叫地方政府，意思就是说放开去优化价格去收费。 在三中全会前，像重庆很多地方就传出来了，说是什么水费价格，一个人去旅行几天，回来一圈，水费、能源费什么费啊都在上涨。说这个里边反映的的确是要在老百姓中割韭菜，他们以为老百姓手上还有钱，政府没钱了，地方政府也没钱了，要把老百姓手上的钱收上来，补充、对冲、最亏空的国库。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那么，中共在民生问题上是不是要量力而为啊？这个向老百姓割韭菜呢？我也想请教邱家军博士。刚才陈破空先生提到了这个价格的优化，优化这两个字看上去很美啊，在通篇的决定当中很多优化，但价格优化是不是就代表着这个水电费要涨价呢？我很快念一段给大家来听听啊。这个决定当中说要推进水、能源、交通等领域价格的改革，优化居民阶梯水价、电价、气价的制度，完善成品油的定价机制。这是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当中的一段内容。请教邱家军博士了，除了各种可能大家觉得这老百姓手上是不是还有钱可以苛捐杂税之外呢？这一份决定当中啊，他提到说这些水电交通的价格要优化。习近平的这一份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要实施到2029年，这是否意味着未来的5年，中国的老百姓要过上紧日子呢？生活成本要增加，您的看法？
实际上，这是将这个增值税和这个消费税同时都增加了，那么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同时加税，进一步就增强了中国人的这个税负痛苦指数。大家知道，在中国，像水、电、气、能源、交通，它呢属于这个增值税的范畴。增值税呢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税种，按照中央和地方五五分成，它的这个基准税率是13%。但是呢，像水电气能源交通，按照目前的标准，它执行的是所谓的低税率，也就是9%的税率。那么这一次调税，就是把与人民生活休戚相关的水电气能源等这些都要进一步加税，就会进一步增加人民的困难，当然同时也增加了中央和地方的这个税收收入。而成品油属于这个消费税，目前的这个消费税是中央来征收的。那么消费税除了成品油，还包括什么？像烟酒、珠宝、小汽车、化妆品等，这些呢都属于这个暴利行业。以往他没有把这个消费税征收的这个权限准备往地方上下放，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原来中国地方是靠这个房地产各种各样的税费来做自己的财政支撑，而现在呢，房地产不景气，房地产税费收入大幅下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把这个征税的权利进一步让给地方，他实际上是担心地方根基不稳，一旦中共地方根基不稳，他的整个的这个执政就会受到影响。不过如此一来，我们提到中央要加税，地方要加税，那么中国的这个税负痛苦指数就不是这个网上广为流传的全球第二，会变成什么？全
球第
一了。
好的，感谢邱家军博士，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不过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跟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息息相关，我们来听一看网友们怎么说啊。这位叫 Shrug 的网友他说，中国普通老百姓都是人矿，随时被收割，住房、医疗、教育和吃饭都是问题。还有一网友叫 Chat， 他说，韭菜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江正文革命者这位网友他说，国民的生活成本又要上涨了，可看自己的口袋却是捉襟见肘，这种粉饰的盛世是啃着人民的血肉渲染出来的假象。网友答案他说，新制生产力的提出是要在科技上营造一种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假象，这样习近平才能对党内交代。 我的路线是正确的，被美国科技封锁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是网友答案的看法啊。继续，我也想请教陈破空先生，除了谈这个三中全会的这个决定当中有关于科捐杂税跟这个民生用品像水电的调涨之外呢，刚刚有网友提到这个新制生产力也是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上也不断强调的啊。我们来看这《纽约时报》在6月13号有一篇报道说，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无人驾驶试验场，在中国已经有至少16座城市允许公司在公共道路上测试无人驾驶汽车。纽约时报说，没有哪个国家是采取如此激进的行动的，中国的政府正在为这些公司提供大量的帮助，除了在城市中为机器人的出租车划定道路测试区域之外呢，审查机构还限制网上对安全事故和撞车事故的讨论，来抑制公众对这项新兴技术的担忧。我想请教陈破空先生怎么看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除了在这个提供帮助之外呢，中共的审查机构还要抑制这些有关于撞车事故的讨论了。有人就开始在这篇报道之后批评说，中共的新制生产力，习近平谈的这个口号是不是用中国老百姓的人命来铺出来的？不晓得您怎么看这样的批评呢？陈破空先生，
这个关于在中国大部分的试验这个什么无人驾驶汽车、无人出租车，甚至无人送外卖啊，这个是在中共看来觉得它是它的制度优势，举国体制，说一不二，想干什么干什么。就跟以前一样，说修高速公路啊，修高速铁路就修了，然后一路拆迁过去，哪怕老百姓呢是呼喊连天，到处是抗争，这个拆迁呢是血泪的拆迁，到处是死人或者是官府跟民间的抗争，不管，他认为是他制度优势，所以他的高速公路全国建起来了，高速铁路什么八纵八横都建立起来了，又是港口又是城市，但是我们后来都看到那些隐患，豆腐渣工程。现在民主国家、正常国家不可能这么干，不管是美国、日本、台湾这样的民主国家，你要负责任。任何一件事情呢，如果闹出人命，你都要负责任。但是中国政府它可以通过一个政府的控制，不管它，如果说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交通体系，它就建立了；如果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监控体系，也就建立了什么人脸识别啊。然后现在它建立是说是要这个无人驾驶，那么中间呢，它有几个措施。一个是，如果是你，比如说你的电动车自燃，或者是爆炸，或者是人被这个试验出了问题啊，法院不受理，他也另外呢也不让你在网上去讨论。他通过这种专制、极端专制风采的封锁，他以为能够制造一个中国速度，这是他们认为一举国体制下的中国速度。但是这个举国体制的中国速度可以说是严重的灾难，灾难那就是这些里面肯定是伴随着大量的死伤、大量的成本，甚至是大量的豆腐渣工程。就好像那些桥垮路塌一样，这些现在试验的这些无人驾驶的东西啊，这个技术啊，相领先于世界，但是把整个中国人民啊，把这个中国人不当人看待，说觉得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让这些人成为一个牺牲品吧。很多人爆炸了，很多人给碾死了，很多人给撞翻了，很多人死了，这是完全是这个看上去是制度优势啊，实际上是制度之伤、制度之弱。这个制度啊，给人民带来了严重威胁。
好的，那么邱家军博士怎么看这个中国的制度优势，在这个取国体制底下的中国速度啊，怎么发展这个新制生产力？刚才陈破空先生提到这些这个电动车安全，在其他的国家一些这个安全的水平啊，包括电池安全、汽车的碰撞有没有这个意外之外呢？看来中国的这些电动车安全水平是还没有到达国际标准的，但是我们看到很多报道是在中国已经发生了至少数百起的电动车自燃还有爆炸的这个意外。那么就有人批评习近平现在提出这个新制生产力是不是所谓的大跃进 2.0， 不晓得邱家军博士您怎么看呢？
这个很明显，所谓的新制生产力它就是一个臆造的概念。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个概念既没有一个来自中共官方的解释，又缺乏一个国际公认的通则性的解释，这就是中共的智囊，尤其是王沪宁为了吹捧习近平，不断的这个花样翻新的这么一个结果。而生产力大家都知道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那么习近平提出所谓的新制生产力，我的理解就是他目前根本不知道到底该干什么，该干哪些实事，比如说要解决人们十分关切的像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等与民生和社会福祉相关的一些问题，于是呢就臆造出一些概念来，让人们不断的去学习、贯彻、执行，这样一来呢，既能够增强 中共领导的权威，又能够不断的挤压人们的思考空间，那么让人们变成无脑人、空心人、行尸走肉，便于中共的统治。那么您刚才提到这个，有人批评习近平搞新质生产力是这个大跃进 2.0， 我觉得一点没错。那么大跃进 1.0 是毛泽东搞的，所谓的什么以钢为钢，赶英超美，结果呢，三年大灾大饥荒下来，饿死几千万人。那么习近平就是一个毛粉，他呢是想学毛泽东，但是呢又没有毛的能力和水平。他的新质生产力就是想在今天高科技、高技术领域来一个新一轮的赶英超美，这不是大跃进 2.0 又是什么呢？那我看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新质生产力，而是习近平本人和他的这个整个执政团队的心智出了问题。也就是说整个团队的这个都成了一种神经质了，用不了多久就会出问题，不信大家等着瞧。
好的，非常感谢邱家军博士的这个分析。我们也来继续听听看我们的网友们怎么看这样的一个问题哦。我们来看这个网友叫做 RenRen3， 他怎么讲？他说无人驾驶在中国做试验场地的代价很低，因为中国没有任何人权，人可以随便撞，事故可以随便出啊。中国的人的命在中共的眼里就是炮灰，一文不值。低成本的实验成功之后呢，中共在满世界的赚取财富。网友天地良他说，其实没有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目前看到的中国式无非就是无视个人隐私和安全，更加不会在乎底层民众的权益。无人驾驶目前不能够确定完全安全就盲目的投入，虽然看似让乘客享受了更优惠的出行价格，但无疑是把乘客当成了小白鼠。更可怕的是没有考虑网约车和出租车从业的生计，就完全是草菅人命。还有一位网友他提到的就是房屋产权的问题，他说中共的房屋产权只有70年，有多邪恶啊？中共的水泥建材很多设计的使用年限不超过50年，70年的产权不接受也得接受，因为楼房成了危房逼你接受，遍地的豆腐渣很快就会涌现出来。中共幕后大家族集团的层层盘剥吸血太狠，承包工程只能够从建筑材料中来偷工减料，否则不但没有利润还要赔钱，所以就会出现用竹子来冒充钢筋。陈伯公先怎么看我们刚刚几位网友的这个点评啊？那个习近平高喊要以高科技、高效能、高品质的新质生产力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但是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基础建设，像我们刚才网友说的频频传出豆腐渣工程，你怎么看这样的现象呢？陈破公先生，
我觉得中国网民的头脑都很清醒，他们的说的都非常到位到点，说明他们对中国的情况非常了解。中国这个发展在塑造世界工厂的过程，就说是低人权，低环保，低成本，非常低的成本，然后说是几十年发展上来了，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工厂。所以在搞这个实验场，搞把这个人命不当命啊，甚至亚洲不让热搜，不上热搜，你哪个地方什么电动车自燃，哪个地方出现了事故，他都不上，让你上热搜，压住人，让这些东西上去，的确是造成了同时两个后果，一个就是人命的代价，还有就是大量的人的失业，这个在民主国家、正常国家是难以想象的。所以我记得在奥巴马时代，奥巴马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国家发展不可能像某些国家那样，他没有点名啊，修高速公路、修高速铁路啊，不顾环境、不顾什么拆迁、不顾什么就修，我们美国不是这样的。意思说美国会考虑人的感受，说民主国家和文明国家、正常国家里面慢一点，但是稳妥一点。因为你想一想，在台湾也好、日本也好、美国也好，只要出现了一起什么电动车爆炸、什么这个实验这个撞到了人，那马上那就是官司，那马上甚至意味着政党轮替、选票的流失，甚至是这个这政府的辞职、部长的处理等等。但中国没有这些东西，不可能，他是把。他没有把人当命，没把你人当回事。所以回头来说，他这个报告啊，什么22000多字，是王沪宁做的文字游戏。他知道这个22000字写这么长了，中国人没有人去看这个报告。什么不要说是一般中国人没有兴趣去看，你就是小粉红、老粉红、自干五毛党也不会去读。他就是给你忽悠，他忽悠10亿人，表示有这么报告，然后呢忽悠9000万党员。因为这个左派有句名言，极左派王沪宁他们有句名言：简单问题复杂化。 明明治理国家不需要那么复杂，它简单问题复杂化，让你们觉得这个国家很难治理，所以我们写了这么长的报告。但这个报告你一读呢，毫无新意，不增不减，什么都没有。但是它的魔鬼藏在细节处，然后就要地方政府去收钱，去搞人矿，去搞韭菜，去勒索。所以呢，这些报告用冠冕堂皇的文字包装，说王沪宁是中南海化妆师、语言化妆师，包装之后啊，中国人就是代价。说中国网民发明的词语非常好，什么韭菜啦、人矿啦，还有历史的垃圾时间。说现在的新时代就是历史的垃圾时间，说得非常的准确。
刚刚陈破空先生提到这三中全会之后的这份22000字的报告写这么长，当中很多的优化、改革、完善等等等啊，这是忽悠10亿多老百姓，因为很多人不会一个字一个字去看。但我们今天节目就是一个字一个字找出跟老百姓有关的部分，请两位专家来给我们解读。那么邱家军博士，刚才就有网友回应这篇决定当中提到说，中共现在幕后大家族的这个层层的吸血，所以说像这些工程，楼房变危房，遍地豆腐渣，很多的承包工程只能从建筑材料中偷工减料。就谈到这个政府大工程，请教您，中共现在搞这新智生产力，说能造航母芯片、送火箭上天，搞人工智能、电动车、无人驾驶等等等，但是网民说的偷工减料的桥梁，最基本的大家每天要开车经过的，这种陕西不是有一条高速公路最近就被洪水冲到，直接是那画面是从桥面上断裂，而且造成很多人死伤。你怎么看网友提的这个豆腐渣，对比现在习近平三中全会高喊的新智生产力，你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实际上中共的这个大力发展的一些国家工程，它最能够体现出这个国家的意图。你比如说造航母，它的基本意图就是为了这个威慑台海，称霸世界。那么造芯片、发火箭，它很大程度上是想这个占领制空权、制空权，搞这个人工智能更加有利于对人民的监控。你像无人驾驶，既剥夺了驾驶员的生计，又可以大把的捞钱。而像修桥补路、修这个什么下水道等这些看不见的良心活，他是一点也不会下功夫去干。很明显，凡是有利于监控镇压人民、有利于增强中共统治的工程，中共是一个也不会落下；凡是有利于民生的工程，中共是一个也不会用心。一句话，中共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根本就不在乎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这也和台湾、美国发展高科技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
好的，感谢邱家军博士。我们今天这个网友有大量的在我们 YouTube 上留言，我很快念几个，然后请两位来宾来做一个点评啊。这位网友在现场 YouTube 叫张，他说全世界面对经济不景气，都是减缓政府无谓的建设，为人民减税增加收入。还有一位叫 Demon， 他说中国第一的经济学家习主席再度把新智生产力摆上风口浪尖的优先顺序，势必引领世界的经济潮流，成为全球各大市场瞩目的反倾销、反补贴的先锋焦点，主要股市的明灯。还有一位网友叫闲人，他说其实什么种族灭绝、新疆、西藏、心脏问题都不是那么回事儿。今天的话题关于老百姓更贴身、更感兴趣的是公平公正的问题、腐败的问题，能唤醒共鸣的是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蓝花花这位网友他说，朱镕基当年采用的分税制，到了习天下之后重新回到原点，老百姓的负担进一步加重，苛政猛于虎。网友鱼次郎说，世界各国东西涨价就叫涨价，只有中国叫做价格优化了。我们这位网友也是看得很仔细啊，这份报告等等的细节。还有一位是在 X 上的网友叫 Chai Dog， 他说习近平和历史上的独裁者一样，夺权整人的水平一流，治国理政的能力三流，治大财疏，又要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政治上唯我独尊，但又要在经济和科技上超英赶美，这种既要又要，其实根子里还是中体西用。习的统治思想也是和大清太祖毛皇帝一脉相承，只有皇家权贵才是人，平民百姓都是奴才、人矿和韭菜。两位来宾回应一下我们今天众多网友的评论吧，先请陈破空先生。
我们讲得很好。其实习近平这一套不仅是什么大清啊或者毛泽东的那一套，而且是苏联的一套。因为他谈什么高科技、高效能，又是什么新智生产力，跟老百姓毫无关系，老百姓听都听不懂。你发展那些东西，老百姓的民生没有关系。你发展什么人脸识别、监控、人工智能啊，这样监控那样监控没有关系。其实苏联斯大林就这么干的，他就是积累重工业，牺牲民生。当时苏联老百姓过得非常的惨。 饥寒交迫，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温饱，甚至说那个大冬天有的地方连鞋都没得穿的，15个加盟共和国。但是苏联它就可以把工业、重工业和科技搞得跟美国差不多啊，你
可以
有原
送
子
卫
弹，我
星
也有
上
原子
天。
弹，你有氢弹，我也有氢弹啊，你有卫星上天，我也卫星上天，甚至我还比你上天早一点。然后好，看上去好像苏联跟美国可以平起平坐，那是所谓的国家力量一个空洞的东西，是以牺牲老百姓为成本为代价的，跟老百姓毫无关系。所以后来这个美国这个副总统当时尼克松去了，有一个这个厨房辩论，美国老百姓什么都有，有电视机，有冰箱，有这有那，但是苏联并没有这些东西。所以说厨房辩论这个意义就是，美国在发展的时候主要是考虑老百姓的感受，老百姓民生得了什么，老百姓过得怎么样，这是美国考虑，同时发展了美国的高科技和其他，但是苏联呢是一边倒的积累。说今天习近平走上了斯大林的老路，把中国人民当成了随意牺牲的、不惜牺牲的代价和炮灰。
邱家军博士，刚才陈破空先生说，现在在习近平走的这是斯大林过去前苏联老路。因为当前苏联是把卫星送上天比美国还早，但牺牲了民生，就是为了要和美国来这个冷战上平起平坐。刚才前面我有个网友说，现在习近平的这个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和这个美国的科技来进行平起平坐，让我想到一个问题，请教您。昨天晚上，在这个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拜登总统发表他的退选讲话当中，特别也提到了中国。拜登总统说，他刚上任的时候，全世界的人们普遍认为说中国将超越美国，但拜登说现在恐怕不是这样的情况了。我们连接今天习近平这个三中全会的决定，把这个问题也跟我们谈一谈好吗？邱将军博士。
那么，当时中共讲啊，特别习近平讲什么，中国将超过美国，我觉着到底能不能，到底有没有超越美国，不是当权者，不是习近平，不是中共说了算，而是普通的中国人、社会普罗大众他的这个心理感受。那么你今天经济收入越来越少，政治参与空间越来越收窄，人民越来越不安全，整个社会戾气越来越严重。那么请问，在习制下，你有能够超过美国的可能吗？完全没有可能。我觉得呢，拜登总统他的这个评价非常到位，还有我们网友的这个认知，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好的，感谢邱博士。那么陈破空先生怎么看拜登总统昨天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退选演说的时候说，中国可能不会超越美国，像他刚上任的时候大家所期望的那样？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三中全会这一篇长达22000字的决定，你怎么看三中全会这份决定？来看现在美中两国之间的竞争，未来的5年，习近平还有希望超越美国，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吗？陈破空先生。
这就这个拜登这次这个解释他退选的讲话，这是一句很关键的话。他
是。
说我上任之初，大家都在谈论中国无可避免的要超越美国，但是现在这个已经不存在了，有这个话题不存在了。当年谈的中国威胁是中国的经济威胁，制造业大国要超越美国，产值必然。但是今天仍然有中国威胁，但这个威胁不是来自于经济的、财政的，来自于他的军事威胁，来自于他对俄罗斯的支持，对周边国家的霸凌等等。所以回头来说，这个在过去4年了。美国换美在习近平当政11年，美国已经是他经历了3个总统，奥巴马、川普和这个拜登。那么习近平还在继续干下去，可以看到习近平把中国往下干，而每一个美国总统都在把这个美国往上提升，这就是制度。美国的制度必然决定了，不是靠某个人，它是靠一个制度往前走。但是中国那边就是一个人就可以把事情搞下去。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啊，他接了一个很好的盘子，可以说那是胡温时代，从胡赵到胡温。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他上任之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第二大经济制造业大国，外贸的是第一。他继承了这么一个盘子，现在折腾的只剩下外贸了。外贸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他各行各业全垮了，房地产啊、汇市啊、股市啊，这个外资外企的撤退啊，工厂的倒闭，人们的失业啊，就是习近平折腾了11年。所以有人说，习近平当政好处也是坏处，坏处对中国人民极为不利，把中国折腾垮了。但是好处好像对国际社会很有贡献，又把中国又拉下来了，结果周围的国家印度啊、越南啊、这个印度尼西亚都上去了，然后美国也上去了。所以这就是拜登这句关键的话，到现在什么中国超越美国已经不存在了，这大概是习近平同志啊对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一个贡献吧。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这里恐怕要做一个另外一种理解。
好的，谢谢陈破空先生。我再念几位我们这个现场网友的评论，请两位来宾回应一下，跟我们回应这个做针对这习近平的中国式现代化来做个总结啊。我们这个网友叫做 Tom Timmy，他说 CCP 在中国搜刮几十年了，这才两三年不景气啊，你们就说他没钱了？中共现在虽然入不敷出，但仍然底子雄厚，老百姓的困难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现在状况不好，老百姓、民营企业成了他们口中的代价。网友鱼次郎说：“千万别小看强大中国人民对中共的信心啊！几十年，西方各国越是绥靖扶植中国，中国人民就越认定是中共的能力超强，他们越爱党爱国。”网友 GoForce 他说：“在咱们皇上英明的治理之下，咱中国歌舞升平，只是常常水会淹到二楼而已。”还有这个网友叫刘汉，他说目前大陆房地产已经过剩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要另外开启新的渠道，一是中央财政分税，二的苛捐杂税。综合刚才网友，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回应一下，也跟我们做一个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的总结。先请邱家军博士好吗？邱家军博士。
那么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既没有现代化，又不关注中国人民。如果说他关注中国人民的话，就是什么？就是既要谋中国人民的财，又要害中国人民的命。他唯一关注的是保住中共政权，保住自己的位置。
好的，也请陈破空先生简短的跟我们做个总结。陈破空先生，
这个中国人不傻，你看中国股市的反应，7月23号公布这个决定，7月23号中国股市暴跌，不仅跌出来是3000点、2900点，甚至跌到了2800点。有中国人都知道这个三中全会开完了，没有任何可以指望的东西。这个决定写了22000字，没有一个跟中国人民的民生啊生计有关系，所以股市暴跌啊，反映人心所向。这的确是历史的垃圾时间，大家都等着这个时代赶紧过去。
好的，我们感谢陈破空先生还有邱家军博士二位的精彩点评。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在下半场呢，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中国经济危机之下，中国社会恶性事件频发，中国真的还是最安全的国家吗？回来之后我们要继续请两位来宾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樊东宁。随着中国经济不断的下行，社会的暴力之气却在日益上升，危害民众安全的社会恶性事件频发。日前，在上海繁华地带杨浦区黄兴路的大润发门口，经传砍头杀人案，多人不幸身亡。长沙市的闹区，一辆轿车高速冲向人群，造成了多人轻重伤。还有在浙江温州医院，有一名医生日前在看诊的时候被砍伤，抢救之后不治。在更前一阵子，还有邯郸初中生的杀人案，震惊整个社会。纵观中国近年来特大恶性社会事件频传，那么就有评论人士指出，中国正在出现一种大面积的社会溃败现象，社会的文明规范越来越不起作用，人们在言行中相互加害的因素和效果持续增加。这种所谓互害社会在中国浮现的根源何在？ 人性中的恶魔究竟是怎么释放出来的。我们下半场继续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再次欢迎您。
好，主持人你好，邱先生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一位是自由中国运动的发起人邱家军博士，邱博士也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陈先生好，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好，非常感谢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现场讨论。好，下半场我想先请教邱家军博士，不过在请教邱博士之前，我们美国之音很快的从这个网络上整理了近年来中国发生这种恶性社会事件了。那么在这个月2024年7月就有3起，刚提到了长沙轿车冲撞人群致死，还有在上海一个繁华的黄兴路大润发门口有个砍头杀人案，还有这个温州医院，在医院里面医生看诊的时候居然被砍啊，抢救之后不治。那么在上个月2024年6月有日籍母子苏州被砍事件，也是同一个月在吉林有4名美国教师被砍，2024年4月还有肥猫跳江事件，2024年3月有邯郸初中生的杀人案，这一起是比较震惊全国社会的。那去年7月有一个广东连家的幼儿园发生砍人事件，那当然更别提2022年有2起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是铁链女事件，还有唐山烧烤店的打人事件，当时都成为了国际新闻了。邱家军博士，其实我们没有很仔细的去这个列这个表，只是比较粗略的，因为如果真的要每一件算起来的话，可能这表会更长了。当然这些事件当中每一个可能起因都不见得完全一样啊，当中有些可能是个人泄愤，也有可能像苏州的这个日籍母子还有美国教师4名在吉林被砍，这些可能是民族主义情绪导致，所以背后原因都不一样。但有人总结来看说，现在是不是因为刚刚我们上半场提到中国的经济现在出现危机，在整个中国经济下行之下，就是中国社会暴力之气上升和蔓延的主要原因。不晓得刚刚你看了这个列表之后，您的感想和您的分析是什么呢？邱家军博士。
那么从表面上看，各种各样的这个现象可以说起因不一，也有人呢归咎于主要是这个经济下滑，实际上要看本质的话，那都是中共制度之恶所造成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政治学里面它有一个政治系统理论，就是说你无论是作为个体作为群体，你只要生活在一个既定的政治体系当中，你都会被这个体系所同化所内化，简单的说是制度塑造了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制度化的人。那么人们在观察和学习政治系统的时候，就会通过各种各样政治社会化的途径不断的强化这些认知，最终呢塑造出了带有某种制度化特色的人的行为。比如说同样讲这个中文，那么人们不难区分台湾人和大陆人，这就是不同的制度所造成的。上述各种各样的恶性事件，就是中共政党、国家、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学校、家庭、媒体等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中国这么一个十分典型的党治国家，党管一切的情形之下，出现各种各样社会戾气的总根源，不是别的，正是中共本身。
感谢邱家军博士的分析。陈破空先生，邱博士认为说这个是源自于中共的这个制度，那您又是怎么看近年来刚刚列出来这个中国社会的恶性事件频发，您认为背后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陈破空先生，
刚才美国之音列举这些事件啊，什么开车乱撞或者是挥刀乱砍，这些事件呢是非常保守非常客气了。
对，
这些事件不是按月来算，要按每天算。比如说在沈阳一个铁西区，人家网民就很幽默的说，黑色幽默啊，说进入了冷兵器时代。因为那个地方呢每天都是砍杀，甚至一天之内3起砍杀，而在一天之内3起砍杀，其中一起啊9死13伤，非常严重啊。像韩国说有个车撞了什么9个人了，那就全世界轰动的新闻，对中国对沈阳来说那是小菜一碟。说为什么进入这么一个阶段呢？这个阶段是在3年清零3年封城之后出现的，是加剧了。那么它的导火索那是清零封城之后啊造成的这个整个社会的溃败，还有经济崩溃之后，经济滑坡之后，他们用了下行啊，发明了一个词语叫下行之后出现的这个失业躺平没钱减薪停薪等等， 这个状况所导致的社会戾气。但是本质上的确，就像这个邱博士还有很多人所讲的，是制度之上，制度之恶。因为中共这个政权呢，它是靠暴力起家、暴力维持，政府就不讲理，就是靠暴力。有的老百姓有冤屈，他法院申告无门，去了法院之后呢，这个还由不得你。你如果说背后有金钱打理，那是一个贿赂；如果说是不是金钱打理的话，不要说是一般人在法院打不赢官司，甚至律师都被这个法警和法官打出来。打出场，这就是中国。因为中国认的是暴力，认的是拳头，他并不讲理。他跟比如美国这个民主社会，他不一样。美国这个民主社会，它有完整的司法制度，有法官制度，有这个陪审员制度，普通公民组成的陪审员，还有这个律师制度辩护，哪怕是一个杀人犯，他都可以得到辩护。那么大家就有道理可讲，说整个有道理。那么现在民主国家、民主社会、文明社会，大家就靠讲道理。在中国这个时候不靠讲道理，政府也不跟你讲道理，民间也不会讲道理，所以它是一个害人的体制，也是个互害的体制。像即使它是城管跟老百姓的冲突，而老百姓跟老百姓之间冲突，而政府也跟人民之间冲突，没有一处不是暴力。所以这个暴力是来自于上面的上行下效，暴力在下面，根子在上面，因为上面是我拳头大，你奈我如何？如果哪个地方有抗议、有示威，我就是铁血镇压、机枪扫射，从60大屠杀一直到镇压白志运动、白革命，镇压这个彭湛洲先生都是如此。所以民间这个暴力之气就是这么来的。既然你是一个暴力的社会，大家都靠暴力；既然靠讲理，大家都这个讲不过去，说不清楚，解决不了问题，那大家就是靠的是拳头，靠的暴力，最后就来冷兵器。因为中国是个禁枪的国家，所以刀具就来了，汽车也来了。所以现在中国这个时代是到了这种暴力愈演愈烈的程度。有除了直接的导火索，还有的是制度的深层之一。
好的，这个陈破，我先感谢您。除了分析这个深层背后的这个原因，在这个恶性事件发生的后面之外，你刚才也提出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这个时间点，提到这个其实是在清零封城，在整个疫情之后，好像这的确是这个频率增加。刚刚我们列出那个表，在2022年之后。高频发这些事件的确好像跟除了跟经济有关之外，也是跟这个疫情之后这个时间看起来像是符合的。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的网友他们的分析和他们怎么说好吗？不同的观点。先来看这个网友叫 Chai Dog， 他说中国的人性之恶其实是统治阶级故意为之。中国人经历了几千年王朝统治，不断的愚民、弱民、疲民、入民之后呢，又经历了中共几十年的残暴统治和洗脑，早已被打上了深深的思想钢印。有人开始觉醒，但大部分底层民众还是只会弱者互害，不敢反抗强权。他认为中共的荼毒从肉体到思想无孔不入。我们这个现场的网友也有一些完全不同的看法，我念两个，邀请来宾回应一下。这位叫做光39，他说恶性事件频发是跟美国的枪击事件做对比吗？当地时间2024年7月8号晚间，哇，这个网友还帮我们算啊，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共发生280起三人以上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导致8800多人死亡，近1.7万人受伤。这位网友的统计数据我不敢保证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可以在后续帮他确认。不过还有一位网友也是同样的意见，他说叫呆哦，他说美国治安也不咋地啊，这可是事实啊。两位来宾怎么看？我们网友也有不同的看法，因为说我们在讨论中国的恶性社会事件的时候，美国的治安其实好像也不是太好。邱家军博士回应一下好吗？
美国社会它的这个信息是公开的，一旦有什么这个所谓的社会治安的这个案件事件，那么立刻就会为世人所知，当然也会被中共这个大力的渲染和炒作。那么试问，我们反问一下，在中国各种各样的恶性事件、恶性案件，有多少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遮掩的，为世人所不知的？我相信，一旦揭开中国每天每一个时辰所爆发的各种各样的恶性事件的话，就会令这位网友怎么说？颠覆他的三观，令他感到特别震惊。原来中国比美国差远了。
好的，感谢邱博士。然后请陈破空间回应之前，很快再念一个我们这个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教授，他是怎么谈这件事情。他说这个人性中的恶魔就是这样释放出来的，坏事做绝者有权有势荣华富贵，整个制度就是要你做坏事，越坏越保你有出息。这样的政治体制安排之下，怎么可能形成人与人之间充满善意、诚信、温情与互助的社会呢？是的，他说专制政治不止剥削人民的基本权利，他还在毁掉 人们的天良人性。想请陈破空先生也回应一下这吴国光教授，还有我们刚才很多网友们的评论，好吗？陈先。
对，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个中共政权内部都可以看出这种淘汰机制，它不是优胜劣淘，它是劣胜优淘。哪怕他的总书记只要有点良知发心，共产党的创始人总书记是陈独秀，后来被中共所开除，因为他就提出了不是武装保卫苏联，应该保卫中国。那么还有胡耀邦、赵紫阳，就因为还这个同情学生，还觉得除了经济改革还要政治改革，结果他们等待他们是出局。赵紫阳甚至被软禁终身。这就说明呢，你有好的人你在党内待不住，但是待下来的是恶人，掌握权力的是恶人。所以既然中共体制内都是这么一个逆淘汰机制，中国社会上也是逆淘汰机制，这毫无疑问。另外呢，刚才提到这个，有几个网友提到的这个跟美国对比啊，我们首先看美国跟中国有哪些对比。第一个，美国不是一个禁枪的国家，美国3亿人口，枪支就有5-6亿之多。中国是个禁枪的国家，如果中国像美国这样不禁枪的话，那中国社会这个案件恐怕不是美国的千倍。这个百倍、千倍，恐怕是万倍之多啊！好，中国那边现在是用挥刀乱砍，是开汽车乱撞，所有的原始工具都用上了，叫做进入了冷兵器时代。如果我们幽默一点说，美国叫热兵器时代。第二，美国跟中国还有一个什么不同呢？中国是个排外的国家，基本上是自己的民主在这里互杀，但是美国是一个所有的国家在美国都有一份的国家，有上百个种族，甚至上千个种族。一个世界大人物生活在美国，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生活方式啊，这种多元的文化，他背后的这种行为方式都很不容易。就这样一个看上去啊，种族林立、文化林立、生活习惯这么迥异的一个国家，都能够井井有条，全世界还在往这里涌，除了有合法的移民，还有非法的移民大量的涌进美国，这说明美国根本不是这个中国那边的什么隔着防火墙所看到这个统计数据。而且刚才这个网友提到这个统计数据啊，他也在承认美国在网站上你就可以查到人家的统计数据，你把治安案件分析算进去也就发现了在中国那边所看到的数据是捂不住的盖子，已经是不让你上热搜，不让你公布出来，甚至当地出了事情就直接发文叫什么党员团员不要传任何视频、任何相片，不要传出去，不要被境外势力所利用等等，就不知道还隐藏了多少。说中国这些案件呢根本统计不完。说相对之下，如果这个网友说觉得说美国啊治安不咋地，中国怎么样，那就看看北朝鲜。那北朝鲜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了，因为北朝鲜你要犯一点点事情，不要说是你杀人放火了，你就是看一个韩国的什么电影啊，你都可能被枪决、炮决、犬决。那这个国家是不是最安全的国家呢？这个中国网民会选择到美国生活还是到北朝鲜生活呢？我想中国任何一个网民他用脚投票都能够投出来。说这个制度之上，我还补充一下，这个制度之上达到什么程度呢？邓小平有一句话说，从娃娃抓起，其实中国这个暴力文化渗透到娃娃里边。现在的学校，中国的学校霸凌现象非常严重。比如说我最近接到一个 case 啊，一个案例，浙江省嘉兴市一个嘉兴市就是胡锦涛的儿子当书记的地方啊，有一个叫平湖市，有一个学校叫中西实验小学，他们就公开的霸凌。比如当地的学生如果是本地人，他可以入少先队；外地的学生来了是民工的孩子，不能入少先队。民工的孩子哪怕你是考100分、99分、98分，你永远入不了少先队。另外，当地的学生对外来的学生霸凌，公开霸凌，甚至收保护费，公开收保护费。然后呢，当这个外地的学生反映到这个学校或者班主任那里，班主任和学校的答复居然是你们自己家长解决，找他的家长解决，你怎么能解决呢？也就是说，这个学校从校长到班主任都纵容这种校园霸凌，纵容这种暴力事件，在背后实践又是腐败又是行贿，因为当地的家长可能塞了钱，而外地这些民工或者打工人他根本没有钱去塞给班主任、塞给老师、塞给校长。说这些事情在中国是无孔不入啊，就像一个细胞，一个人体的细胞充满了癌细胞一样，一个充满了癌细胞的国家它能够健康吗？所以这些事情层出不穷，一点都不让人感到欣慰。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回应我们的网友，也补充了这个在目前在中国校园霸凌的情况，应该大家也要关注。那么刚刚陈破空先生对比了美国的枪击案和中国的砍人案，说一个是热兵器，一个是冷兵器，不晓得网友怎么看这个陈先生的评论。我们再来念几位网友的评论，然后请邱家军博士来回应好吗？这位叫 Reader Chinese 的网友他说，中国的恶性事件不比欧美西方多，不过中国的安全是牢笼里的安全，牢笼里一般都是比较安全的。还有一位网友叫 Joseph Lopez， 他说这些伤人者缺乏合法途径来疏解他们的情绪，只能够使用暴力去发泄，实施报复社会的行为。 这是很可悲的。还有一个网友鱼次郎他说，70几年来中国人最安全又幸福的时期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年代了，把富人打吐血还有田地可分，这是这位网友所说的。邱将军博士怎么看我们今天网友的评论蛮多的，还有刚才因为陈伯公先生也提到这个校园霸凌的情况，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给我们的年轻人年轻的观众一些启示，跟我们举例说明一下中共现在这个体制上的官员给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做了怎样的一个示范好吗？邱将军博士，
这实际上是一种这个恶性的循环。那么中国社会大面积溃败，我觉得呢，从中共1949年这个建立政权以后啊，就已经确立了这么一个体制了，啊，从他的这个从毛泽东啊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到今天的这个习近平，可以说一波又一波，一轮又一轮，人们能够根本看不到社会不断的这个改进、不断向上的这么一个基因。那么你刚才提到，要举一个例子，也就是说中共的官员给年轻人做了怎么样的示范？我想呢，我们不妨以习近平为例。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他上台靠的什么？靠的是斗争，而不是像西方国家啊，像美国搞靠是竞选。比如说，那么你和薄熙来要争权力怎么办呢？要如果在美国的话，党内也可以竞选，搞竞争性选举没问题。而他上台以后，靠反腐败和整人起家，你说这能够带什么好头呢？还有他带头违宪，带头修宪破坏。这个国家领导人的定期更换制度，严重的破坏了中国十分难得的那么一点点的法治和民主，再加上他拒不公示财产，还大笔的通过所谓的反腐败敛财自肥。至于像家庭成员，我们如果跟美国总统对比一下，那么请问谁知道习近平的女儿长得什么样？到底姓甚名谁？那么习近平的女儿成了当今世界最难得一见的人，她比这个金正恩的女儿都难得一见，这在民主国家绝对是不敢想象的。再加上她上台以后不断的增强警察的权力，增强警察权力就是在不断的镇压人民，不断的搞军队大清洗，就是要塑造政治忠诚。她还怎么样？不懂装懂，担了那么多小组的组长，动不动就指明方向，简直是难以理解。外交上啊，搞战狼外交，四面树敌，傻逼卖国，蛮憨专政。我想呢，用孔子讲的话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孔子说：“正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我们看了习近平的这些示范，我真的不敢想象习近平会把中国，尤其是把中国的年轻人带到何处去。
好的，感谢邱家军博士。习近平究竟要把中国的年轻人带向何方？我也很感谢刚才陈伯公先谈到这个校园霸凌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年轻人现在面临的困境。这个失业率这么高，居高不下，中国人现在他们说年轻人毕业之后呢，就是卷躺润现，卷就是内卷，躺平润出去，或是说现是指无差别的袭击别人，也就是跟我们今天讨论这个社会上的恶性事件有关了。我想请这个陈伯空先生也帮我们来谈一下中国现在的年轻人究竟面临的困境如何，该怎么解决呢？陈伯空先生，
中国人面临的困境有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折射，那就是现在全国的桥梁、全国的楼都给收起来了，楼顶都给封起来，为什么呢？都不断的跳楼，大学学生跳楼，厂里的年轻人跳楼，或者讨薪的工人跳楼，甚至像济南这黄河大桥都是要，不仅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啊，这个公安队的守起来。原来说因为彭寨周先生的抗议，就产生了守桥员这个行业，那是为了政治上维稳。现在呢，为了这个用年轻人大量的自杀、跳球、跳楼。跳楼啊跳桥啊这些又开始啊出现这些另类的守桥员，这个看出年轻人完全没有出路了。这年轻人没有出路，刚才说的是开车乱撞、挥刀乱砍，这些人不知道这个后果。他知道开车乱撞、挥刀乱砍自己是什么后果，自己就是死路一条嘛，那就说没活路了，就豁出去了，不活了。还有年轻人相约去跳楼跳崖，什么跳楼，也就是没活路了，说这就是中国人的出路。所以这如果这还是比较突出的一点子，一般的中青年人啊，就是选择躺平了，似乎他们在等待一个时代，就是刚才我们再三提到的历史的八七时间，这个习时代被王沪宁定义为 什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社会特色主义，实际上网民的定义就是历史的垃圾时间，大家是不是在等着这个时间过去？所以青年人他们现在20来岁，90后、00后或者是更年轻的人，他们能不能熬？谁能熬过谁？是独裁者的寿命更长，还是他们的寿命更长呢？如果这些青年人不选择跳楼跳桥，不选择去走绝路的话，也许他们还真能熬过这个时代。不过呢，现在对他们来说，对中国年轻人是最难熬的时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最难熬的时代。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的评论，也提醒我们的听众观众，我们还是尽量的不要选择这样子比较负面的一个想法。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网友们怎么说好吗？这个翻越心灵的墙，这位网友他说：“互害社会的根源是不受制约的公权，公制不作为，公权滥作为，把镇压维稳、打击异议的。”1/10的经费用于民生，也不至于如此啊。Run Three 他说，中共必须让中国人人人互害、互斗、互防，不能让中国人有任何的凝聚力，要一盘散沙，中共才安全。中共惧怕任何不知道或是不能控制的，哪怕是最小的组织存在，在制度设计上用奸诈之人来驾驭良善之人，一直杀害良善的人和有大爱的人，因为他们怕良善和大爱，那些能生出勇敢、无畏、利他和凝聚力。还有包不同这位网友说，要在中国生活下去，全靠耍横和骗，中国已经看不到诚信两个字了。戳家军博士谈到这边，我们可能会有点悲观，但是我最后在节目最后还是请两位来宾可以比较正向的跟我们的这个观众、听众，还有这中国的年轻人做一些这个究竟要怎么样来恢复过去的这个道德价值观和这个传统啊？现在中共统治上演化了，过去曾经是礼义之邦，现在变成是冷兵器，像刚才陈伯公先生拿刀子跟人家问候的程度，究竟要怎么样重建这些价值观和道德？我想请邱家军博士给我们一些比较正面的结论好吗？邱博士，
好，这个中国过去自称这个礼义之邦，我觉得不用说过去，你只要看一看现在的中华民国台湾就可以了，仍然是十分典型的礼仪之邦。那么如何重塑道德，重建价值？那么我们说大前提就是要推翻中共，恢复共和，把中华民国这个体制请回来就可以了。当然除了这个制度再造之外，还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宗教信仰。我们知道中共他虽然号称无神论，但是呢，他鼓吹阶级斗争，鼓吹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中共专政。他是以什么？他的政治思想是以冲突、斗争和恨为根源的。要想从根本上重塑社会，就必须构建一个以爱为基础的高度信仰化的社会。比如说，像美国以基督教作为立国的基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你像这个约翰福音3:16里面写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说中国不是号称神州吗？什么时候这个神州有信仰、有神了、有爱了、有敬畏了，才能够构建一个制度，不断的节制权力，才能够真正的实现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再造与重生。
好的，
这也符合政治学的一个最基本解释。
好的，感谢邱博士。陈破空先生，在习近平之下，中国社会啊，这越来越高压的控制和越来越糟的经济之下，有人担心说会成为一个压力锅，不稳定因子增加，是随时有可能会爆炸。最后想请您谈一谈，怎么样重建这个秩序，避免进一步的崩坏呢？陈破空先生，
这个吗？这个从正性来谈呢，中国青年一代呢，他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反抗，一个是行善。反抗就像孟加拉国年轻人所做的表率那样，为了这个抵制这个特权阶层，抵制这个既得利益，他们是不停的反抗，跟军警反抗，直到取得成功为止，被迫当局被迫低头取消特权阶层。那反过来行善，刚才邱博士也讲了，这个行善对中国人来说，现在我们现在是的确是很稀有，还需要发挥。你比如现在中国出现天灾之后都没人捐款了，不要说香港不捐了，台湾不捐了，那都是有人是做白眼狼，是这个忘恩负义啊，让人家心冷了。现在中国的民众都不捐了，因为大量的贪腐在背后。所以中国的这个社会组织啊，非营利组织、宗教组织，本来中国人有信仰，有的信基督，有的信佛，但是被共产党这个无神论破坏的差不多，甚至有的呢要为佛为庙指明方向了。这个庙堂佛堂不挂这个神的像，而是挂了某些个人世俗领袖的像。所以中国人要意识到了，的确要有信仰，要有行善的这个 这个基本的这个愿望或者说一种大爱吧，中国社会呢还是可以向善的，绕过这个共产集权制度，中国终有一天还是也通往一个大爱、大仁或者是大善的彼岸。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破空先生还有邱家军博士二位的精彩点评。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带您继续关注美国的总统大选，民主共和两党如何谈中国问题呢？以及北京现在搭台同时斡旋当时的两大战争，中国为何选择在此时出手？欢迎观众朋友们事先在美国之音的社交媒体上留言，一起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收看并参与讨论。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